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很难得啊，这个话题是水兄再三反复的强调说要做的啊，
提醒
、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纠结啊。这首先呢，上一次刷屏的或者说是上新闻头条级别的地磁爆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是有点久了，对吧？差不多大半个月之前了。另外呢，其实在去年的我记得12月初，我们是曾经专门聊了一期，
没错，
极光与地磁爆。
对，
所以呢，其实我就很好奇啊，如果我们这一次再聊相关的话题，虽然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些朋友想让我们来讲的，这水兄到底还能聊出些什么新东西？
首先啊，上一次聊呢，确实也说到了一些硬核的东西啊，但是上一次的更重要的还是属于新闻热点啊，就是出了这个新闻，然后我跟旭东抓了一个热点，赶紧把它聊一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有很重要的，我觉得两点原因。一点原因呢，确实这一次的地磁爆是20年来最大的地磁爆。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一些事件或者原因。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因为这一次地磁爆我是去追了啊，追了极光啊，
而且追成功了、啊、
追成功，对，当然我其实之前也追过没有成功，那么这次是成功了。那么这个成功与不成功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原因？那么当然了，因为整个这个太阳活动周期今年我还是比较的关注，那么也在和一些专家在持续的在联系和探讨这些问题，那么也是想把当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呢分享给大家。
哦呦，这厉害了，这要涉及到太阳物理的一些东西了吗？
哎，是的。
哦，好啊，因为水兄其实给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带来的名字呢叫如何在国内追极光，这听着呢有点旅游特辑的意思
啊，
吸引人是吸引人，但感觉又是旅游特辑，最近旅游特辑有点太多了
啊，
但事实上其实很硬核。
对对对，
还是来回顾一下吧。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近20年来最大的一次地磁爆事件，它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往前追溯，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我和旭东在文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关注到有太阳的活动，从5月1号开始，太阳活动呢应该讲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区间段，尤其呢从5月3日开始是持续的输出了好几个 X 级的太阳耀斑。那至于是什么 X 级，其实上一次我们聊到太阳活动的时候其实也说过啊，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把太阳耀斑啊它的这样子一个活动的强度啊，它主要是释放出大量的这个 X 射线，对于 X 射线的这个流量呢来进行分级啊，那么从低到高就是分为 A、B、C、M 和 X 啊，也就是 X 是最高的这个级别，但是每个级别当中还可以去进行细分啊，就是1、2、3、4或者1点几、2点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像指数一样的啊，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到了 X 级里面，实际上是上不封顶啊。
所以会看到比如说 X 一点几，也会看到5点几，甚至更高，
甚至更高。等会儿我们会提到啊，这个历史上一些比较知名的、啊、可能会达到多少级别啊，我们会说。那么在我们观看发射的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注意到5月3日的上午北京时间啊，发生了这个 X 1.69级的一个耀斑，然后呢到了5月5日、6日啊，实际上是连续输出了大概有3个 X 级的耀斑，所以说一下子就给人的感觉啊，这个那么短的时间当中输出了那么多。但是呢事情还没有完啊，到了这个5月8日，实际上一天当中出现了2个 X 1.0级的耀斑，而
一天中两个，
对，一天中两个、
啊、
但是呢这一天中的两个呢它是出现在不同的活动区啊，因为我们讲太阳表面其实我们比较显著的就是太阳黑子，是不是？
而且最近是一团一团的，它有好几片。
是的，那太阳黑子呢实际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活动区，因为什么？太阳黑子它会生长，它会出现成群成团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就统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活动区，活动区可能会合并啊。那么在5月3日到5月8日呢，主要是一个编号为3663的活动区，它比较的活跃，输出了有大概5次 X 级的耀斑。 那么就在五月八日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天当中出现了两个，是不是？那么上午一个是3663的活动区的，而下午一点钟呢出现了一次 X1.0 级的，是3664这个活动区。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啊，这两个活动区好像像这个说好了似的啊，有一个交接班啊，然后就过渡到3664的它的这样子一个活动。而3664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之前好像不是特别的活跃啊，但是呢也就在五月初这几天它生长非常的迅速，
就多了好多黑子，然后区域迅速变大，
非常大，就是从它的这个宽度来讲的话就迅速的就扩大到10个地球直径以上的这样子一个，
好可怕。
对，到了5月8号或9号，就是这两天啊，正好我开车回家，太阳马上就接近地平线啊，这个亮度比较暗的这种情况下，
肉眼可见，
肉眼直接可以看到，
哇，有点夸张，
真的。
虽然不推荐大家这样盯着太阳看，
对，所以说一定是要在日出和日落的这个几分钟之间啊，才能够去看嘛，对吧？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也正是在5月9号发生了两次 X 级的摇摆，然后10号又发生了两次 X 级的摇摆，而且达到了 X3.98。到了5月11号的早晨9点多钟，又出现了一个 X5.89 级的耀斑。
哇，前面1.0其实已经算是很厉害的耀斑了，这个一下子到5点几了，
五点几就相当于是1.0级的5倍啊，对吧？
能量厉害，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大家去盘一下，就会发现，就是在短短的这几天当中，几乎是每天一个 X 级的，而且呢，就是从5月9号的早晨到5月11号的早晨，就48小时当中，它输出的这个非常的密集，也就是这一次呢，就使得3664这个活动区就成为我们当前第25个太阳活动周当中活动最频繁、频次最高的一个活动区了
啊，
也算是刷新记录啊。
我想请你科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3663、3664这样的活动区，它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源自于非常早以前啊？排到现在3000多个了。
确实，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下来，如果说是出现一个太阳黑子，或者说太阳黑子群，就会给它一个活动区的一个编号啊。
嗯，
所以呢，看到这个数字也比较大。但是呢，其实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编号，或者说我们讲活动区很大以外呢，还会关注到它的活动区的一个形态的问题，还有包括磁场的问题啊。这个等一下再来解释啊。
嗯，
那么总之出现了一个什么样情况呢？在5月9日的时候，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缩写是 NOAA，那么他们呢是有一个太阳活动以及地球空间天气的预测，发布了 G5 啊这个地磁暴预报的数值，就在前一天可能还是 G4，然后到了5月10号的时候更新为 G5 啊。G5 是什么概念？就是地磁暴当中的最高级别。
对应到我们这儿，好像有些朋友也会看到新闻，我们的那个空间预警中心其实是发了一个就是红色预警。
关于地磁暴的指数其实还挺复杂的啊，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呢一个叫 KP 指数。那么
这次新闻当中，因为我还报了好几次，
对，
这次说是 KP 等于9嘛。
KP 呢实际上用的也比较的广泛啊，它呢总的来讲是由全球13个地磁台的数据来观测获得，你可以理解我就类似于我们地面上有好几个类似于气象站，
哎，
好不好？
我记得好像是来源于就是说地磁的那个受扰动的程度有多大，对吧？所以能得出这个 KP 值。
对，如果你要讲的复杂的话呢，它就是由地磁观测当中它有三个分量当中呢，水平的2个分量、扰动的等级，然后求一个平均值。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对，这个是比较学术啊。那总的来讲，大家要只要去记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指数。所谓指数是，首先它是不带这个单位的啊，其次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总的来讲，就是 KP 值它是从0到9这样子一个区间。那么9实际上就已经是封顶了，
就再大也是9，
再大也是9。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从 KP5 开始到 KP9 啊，那么就对应于 G 这样子一个指标，也就是它会产生相应的较大的或者说较明显的地磁暴。 KP5 就是 G1， KP6 是 G2 啊， KP7 和 KP8 呢，它这个里面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说可能是 KP7 是 G3， 那么也有人讲是 KP7 到 KP8 可能是这个 G4， 就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但是 KP9 那就是对应的 G5。
哦，有这样子一种对应关系，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好记的。总之就是看到只要是出现 G 多少的地磁暴了，它都是属于比较大的比较强的地磁暴了。
对，我们其实认为从 G1 开始你就可以认为是地磁暴，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平台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什么呢，把 G1 称为小型地磁暴啊，或者说轻型啊地磁暴， G2 呢称之为是中等型的， G3 呢称为强地磁暴， G4 呢称之为是
大地磁暴，
对啊，到
是的，
到 G5 呢就叫做极大或者说是超大，
超大地磁暴，
反正这个名字呢描述性的啊，这个它不算是非常的准确，
就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强台风、超强台风的意思。
哎、对对对，
总之空间天气其实现在也是想往气象的这种表述上去靠。
是的，是的。
我还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 CME 的，这个对应的是太阳活动的强度是吗？
CME 呢是指日冕物质抛射，它呢和极光是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啊。这个等会儿我来具体的解释。其实还有一个指标叫做 AP 指标，AP 指数它也是这个地磁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它呢是来自于八个数值的一个平均值，实际上它是有单位的啊，它和 KP 值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呢相同的都是它们是三个小时来测量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AP 值也好 KP 值好，它会出现这个比较常用的就是柱状图啊，每一根柱子就代表了三个小时。然后 AP 值呢和 KP 值它也有一相对来讲可以有一个换算的一个过程，那么 AP 值呢它的数字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我们讲 KP9 其实相当于 AP 值的话可以达到300-400的这个样子、啊、对，
这普通人就不用记那么多了，基本上你听到什么大地磁暴、超大地磁暴这都很厉害了，然后 G5 包括 KP9 这种还是比较好记。
对，比较好记。然后呢这一次呢应该讲也是一个发布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因为这个历史上其实都可以去查，因为 G5 啊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它上一次出现是什么呢？2003年的10月份，
哇，
是不是很早啊？那么这个呢，我等会儿可能也会再讲到这一次事件。那一次呢，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啊，叫做万圣节太阳风暴，因为它正好出现在十月底，
和最近这次一样，也是有点这种全球广泛极光的意思。
没错，我可以先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那一次强度比这次还要高。大家一听这个就明白了，就是二十年来最强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讲这个 G5 或者说是 KP9 的它的这个出现啊，所以一听到这个啊我们就马上就来劲了啊。
二十年一遇那肯定了，好像水兄你也发过这张梗图吧，就是调侃有一些天文爱好者喜新厌旧，好像日全食都不香了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去追的话，那日全食其实每年都有机会，
对，
但是这种二十年一遇的超强地磁暴好像还真的是不容错过的一次。
对，日全食无非就是在哪个地方是吧，它其实发生的频率是挺高的，只不过我去得了去不了，有钱没钱而已啊。地磁暴那么强的这个 G5 级的它不出现你就没办法是吧，
是的，
所以出现了就不要错过，
不像日全食可预测性非常非常高嘛，
对，
可以提前做准备。
对，
地磁暴这个还真的就是得说走就走嘛。
九号的时候发出了这样子一个预警嘛，那么到了十号的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是到了11日的凌晨，那么在我国境内就首先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极光。那么再往后呢，在5月11日北京时间的早晨啊到上午这段时间呢，就轮到了欧洲开始狂欢了，到处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美图。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大家醒过来之后发现啊，我们国内看到了极光，红红的，对吧？所以有一个表情就是，我一觉醒来，我的脸都被屏幕给变成红的了，对吧？
尤其是很多爱好者都在一个圈子里边，真的有人拍到了，大家也在转，是吧？然后就泛起红光了。
对，那么到了早晨的话，就发现啊，欧洲那边不断的传来一些照片，这个时候就不是红的了啊，都是绿的、蓝的这种啊，各种颜色
更高，
颜色就出来
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开始不对头，是要到美洲那边
对
开始
到了
出现极光的
中午11点12点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说实话水兄这次到阿勒泰成功的捉到了极光啊，还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
啊。
我开始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离谱，是
你看到哪
了？我看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
州，
甚至古巴， 然后
有一个说法，对，
牙买加，
对，古巴那边我没看到具体的照片，但是确实有这方面的消息。
你想想看，这些都是热带的地区了，这个已经完全超过我们对于极光的认知了，对吧？
对，所以呢，到了十一号的中午，大家可以看啊，这实际上是已经全世界都已经进入到一个狂欢的节奏了。那么到了十一号晚上，也就是我在十一号晚上是去观测这个极光啊。
对。
那么我们国内实际上很多地方也确实又看到了这个极光。那么这次中国也应该讲也比较的有幸啊，就是十一号的凌晨和十一号的晚上，其实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二号的凌晨，我们看到了两个晚上的极光，应该讲非常幸运，
真的是很难得。
最后呢，就是在五月十二日的晚间，原来也预报了可能会有一次地磁暴的过程，但是呢就没有那么强，其实就已经落下去了。所以整个时间上面来看的话呢，出现了KP8 到 KP9 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持续了将近24个小时，这个应该讲
很厉害，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情况。
我和大家说一点背后的事情啊，因为水兄我记得是在周六对吧，这个是5月11号的上午出发的。
对，
但是其实你去的时候啊，我当时会想，哎，前一夜都已经有一些人拍到了那么炫的极光了，你去这个扫个尾，这能有多大收获呢？
啊，那这个我就先说一下，解释一下。其实按照原来的预测， KP9 或者说是这个 G5 发生的时间呢，应该是在5月11日啊，北京时间5月11日的上午8-9点钟。
你去的时候理论上比这个时间已经要晚很多了，
但是
你想你到阿尔泰12小时之后了，
但是呢应该讲是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一次的过程它肯定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能够覆盖到5月11日晚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5月10号晚上呢，因为一方面是工作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从上海到这个北方呢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呢5月10日就没有动啊。说实话现在想来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
后悔，有
点
后
悔的啊，其实是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提前先到达附近，或者说是往那个方向去走，只是因为根据这个预报，谁知道呢？谁知道会提前5月11日凌晨大概3点钟左右的
3点钟，
对
对对，
这一波谁知道能够提前到呢？对吧？
对，因为我是回看了有一场直播很精彩，我就没想到直播镜头当中都会出现那种拉丝的，甚至是泛出绿光和蓝光的，
没错，
极光，
对对，
这个在中国境内的确是有点超乎我对于我们所聊过的极光的一个基本认识。
没错，是这样的。
所以你当时是准备去的，可惜啊。
对，当时看到G4的预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动了啊，有点心动。当他的这个预报更新为G5的时候，那这绝对要冲啊！
就和大家再说一个背景，就是3月底那一次，我记得是 KP 等于8的时候，对吧？你都已经冲漠河了。
哎，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水兄其实今年对于目击一场极光还是有执念在的，当然是指在国内，
在国内
目击，
对 对,
对,
对
吧？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嗯
其实这一次关于中国境内拍到的极光的讨论当中啊，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吧，好像有一些人说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拍到的那个红光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光，而是一种叫做什么稳定光红弧，叫 SAR、
哎、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哎、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说的，因为在这次追极光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刷朋友圈，尤其是一些国外的、因为看到这种极光的报道很多啊，国内当然低纬度相对少一些、就是什么就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夸张，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为什么呢？比如是旭东知道的，像欧洲它的地理纬度实际上是都是偏高的，
对对对，
对吧？你看像这个伦敦这个地方，它的纬度其实已经和漠河差不多了。
是伦敦看到极光我觉得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呢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有很多东西也是刷新认知的，比如说那个威尼斯米兰，对吧？这个旭东懂的什么意思。它和北京相比的话它的纬度还偏高一些，
稍高一些，
所以说在欧洲看到极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稀奇的事。那么稀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陆陆续续出现了，就刚才旭东也提到了，像这个加州， 对吧、
嗯、
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亚利桑那，这是美国的这 几块地方出现
都很难的地方了，
比较难，
对美国来说很难、嗯、
对，还有古巴，然后呢我还看到了像这个印度啊，也说了这个有看到这个
印度，
对，可能那它可能是偏北部的吧，那么还有呢是南半球当中，其实包括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他们也是传统啊，有可能在强磁暴的时候看到，
很正常，对对对。
还有什么呢？南纬20度啊，像纳米比亚。
对，这个我就觉得特别诡异。
对，那么这里呢，大家要注意，这些地方所看到的报告是什么呢？都不是肉眼所见，而是全天相机啊，也就是说它是对着天顶拍摄的，这个相机当中看到在地平线附近出现了这种红颜色。
嗯，
那么这种红颜色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呢，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极光啊，啊就是什么呢，叫做稳定极光红弧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它是
这是个什么东西
的一个这个名词啊。嗯，那么它呢是什么呢？它不是极光，我们都知道地球有磁场，那么地球的磁场就有点像这个发动机的啊这样子一个原理，是不是？
嗯，
那在地球的沿着这个赤道，然后到中纬度地区，实际上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地球环电流系统，也就是说环绕地球会有一个巨大的这种电流环，对吧？那么在高层大气当中会存在着氧，这些氧呢，它是会被这样子一个电流系统来加热。那么它加热发出来的这个光呢，它其实就是这种红光啊，就是这种红光。所以它出现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出现的这个范围呢，或者说它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它是环绕着这个地球的啊。那么或者说你可以具体的来讲，就是环电流当中一部分的这个能量，它加热之后，它实际上是会以这种热量的方式来传导，而且呢它一定也是会沿着磁力线的方向来进行传导，一直传导到哪里呢？就大约是距离地面4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哦，那非常非常高了。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它和强地磁暴事件的确是有相关性的，
有关联的，对。
但是就是从它的原理和发生的位置来说，它的确不符合我们传统上对于极光的定义。
对对对对，那么它为什么是和这个地磁暴有关系呢？因为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太阳带电粒子或者说太阳风它吹过来之后，去压缩地球的这个磁场。
对，
那么把地球磁场压缩之后呢，就使得刚才所说的这种加热的现象就变得更加的就是明显啊，
然后导致大气膨胀。
对对，大气会膨胀嘛、啊、然后它这个高度呢又恰恰是在什么呢，就是400公里，就是电离层的顶部。当你到达这个夜晚的时候、
嗯、
我们都知道电离层白天和晚间它的厚度它是不一样，而且它是有层次的、
嗯、
到了晚间它就分离成这个 D 层、E 层、F1 和 F2 层。那么像 F 层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电离层的一个顶部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电子实际上就是被加热到这个非常高的，比如说3000K 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发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光啊，就正好是红光。而且呢从这个也可以推导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 SAR 啊，这个稳定极光红弧，它的位置它实际上是固定的、
嗯、
相应的就是磁尾是49度到57度这样子一个，就是对应的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
嗯、
这个高度。而且它实际上是会呈现一定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你去看很多的照片，这次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爱好者
啊、很明显，对，
我在阿勒泰也看到，就什么呢，因为
一圈
一圈、嗯、对对对，一圈呢，因为拍照其实非常明，因为我们现在CCD 或者 CMOS 它对于红光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
嗯
啊，比我们肉眼敏感很多。而这一次恰恰是什么，因为强地磁暴是会使得它增强的，因为比较典型的这种亮度它其实比我们肉眼可见的极光还要暗10倍以上，就平时你不可能看得到，但是它其实一直在，
肉眼是看不见，但是它一直在、哦、
它一直在。那么地磁暴这种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这个亮度会得到这个好几倍的增加。那么这一次其实因为我有了这个相机的参考之后，我就特别注意到它的位置，因为恰好在阿勒泰地区了，
嗯，
就在那个银河边上，就在织女星的边上，在织女星再稍微、
嗯哦、你是肉眼看见了这一次？
对，我肉眼是能够看到，因为但是这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
嗯、
一，我通过相机我知道它的位置，第二它旁边正好是银河，银河是白白的，是可以有一个这个、
哦、颜色的对比，嗯，
它正好就是把银河实际上就是它所覆盖的这一块地方是微微泛红，它没有覆盖到的地方银河是白的。
哦，那是你要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储备， 包括就是参照才可以用肉眼去分辨出来。
对对 对, 对，
也不能说是很明显的能够看到像相机当中拍出来的，
不是特别明显。你有了经验之后你就知道啊，这确实有。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爱好者，他如果从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去拍摄，包括我刚才讲这个比如印度啊等等，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个现象。因为它的相应的它的高度它的位置它是比较固定的，而且你仔细去看，就是为什么叫做红湖而不是一个红泡泡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条弧线它也是有宽度的，在相机如果你去调整好一定的参数，其实非常明显的它的宽度大概也就是3度左右啊，这是很容易去辨别的一种情况。
这个还是非常长知识的一个部分啊。那接下来呢，可能就要请你具体再来讲一讲，产生这种程度的啊，超强地磁暴，极五级别的 KP 等于9，它到底是要哪些原因或条件？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12月底的那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太阳活动强，未必地球就一定能够蹲到超强地磁暴。你打喷嚏或者打连环喷嚏，你还得冲着我们地球，对吧？
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上一次讲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吧。可能大家现在知道产生极光它是和地磁暴有关系，是不是？
对。
那么它和太阳活动也有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产生极光它其实必不可少的因素其实有三样。一个就是地球有磁场，第二个地球有大气啊，主要是有电离层，第三个就是要有太阳带电粒子啊，或者说是粒子流，这三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倒，就是太阳带电粒子产生于哪里呢？当然是产生于太阳。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呢，是产生于太阳的活动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大团的太阳黑子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再继续的仔细的去分析，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这个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过往的了解太阳的历史，或许你也可以能够理解这里面存在着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我们知道现在呢是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是吧？
对。
那么这个活动周期是从哪儿开始算呢？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人类最早去发现太阳活动的一个周期性的规律。这个呢，我们之前好像节目里面也提到
过，讲过，具体可以回听周而复始讲太阳活动的那一期。
对对对对，其实最早就是卡林顿他了解到，哦，原来太阳黑子它变化它是存在一定的规律，他连续观测了10多年。所以呢，它覆盖了太阳11年的这样子一个平均周期，所以它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么同时呢，当时的人实际上知道了极光这样子一种现象，但是却不知道它到底和什么东西有关系。但是呢，卡林顿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周期发现之后呢，哎，就渐渐的就发现，哎，和太阳活动的这个周期好像是存在一定的关联，就是在太阳活动比较剧烈的时候，具体来讲就是太阳黑子相对数黑子数比较多的时候，好像产生极光的这个概率会更高。
哎，这个事儿好像高纬度的欧洲是有先天优势啊，
先天优势本身就比较容易去发现当中的关联。
对，
那么再往后呢，可能就是要讲到非常著名的那一次卡林顿事件，对吧？卡林顿事件呢，实际上也是来自于一场意外，对吧？因为当时呢，卡林顿只是目视的方法来进行太阳黑子的观测，去进行这个描图啊等等，所以呢，他首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子群，那个时间应该是在1859年9月1日啊，这样子一个清晨，他看到太阳黑子群内出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白光，而且这个白光呢是有一点像月牙形啊一对，而且呢它是经历了一个相对就是比较久的一个时间，不是说亮一下子之后就没有了，而是持续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么当时他当然不知道具体什么样子的原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也就在一天之后呢，地球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极光的现象啊。我们以前曾经也说过啊，也就是几乎是全球性的，在赤道附近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极光，而且在欧洲是可以直接拿这个极光下来可以看书啊，大家想想看，对吧？还有包括这个电报员啊，他操作无线电台，
直接带电，对吧？
带电或者说是出现这个触电的这种情况，短路啊，这样非常非常夸张的这种。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卡林顿事
件。卡林顿事件。
啊、
那么，卡林顿事件实际上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让我们认识到了耀斑这样一个东西，太阳耀斑。当时看到的这个太阳耀斑，注意啊，它是用目视的这个方法，说白了就是什么，在光学波段看到这个耀斑。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认知其实要等到太阳卫星啊上天之后，以及包括我们地面用了其他的像紫外啊等等，还有包括太阳空间卫星是可以通过紫外的波段以及 X 射线波段来对太阳进行观测的，我们其实才认识到就是太阳耀斑它的辐射的主要的能源在哪里呢，是在 X 射线波段和紫外波段，而不是光学波段。从这个你也可以想象得出啊，卡林顿当时看到太阳耀斑是多么的夸张。
对，是就在本不太容易看到的这个波段都看到这么明显了。
对，
可想而知
非常非常的厉害，是不是？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就是说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刚才讲到
了，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 X 级的这个耀斑，那卡林顿那个时候可以达到多少呢？保守估计啊，
因为当时没有 X 射线的监测啊，如果说是按卡林顿的观测来进行一个推算的话，这个呢我也专门问过南京大学陈鹏飞教授啊，可能卡林顿事件的太阳耀斑的等级达到 X80 啊。
哇，最近这一轮最强的一次也不过是 X5.7
对
吧？
对对对对，可能还是一个保守估计啊。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巫见大巫啊，对吧？所以呢我也看到有网友说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卡林顿事件，或者说是
有点可怕，
或者说是有人说啊，这一次事件是不是啊又一次卡林顿事件，哎呀这个差太多了啊。
如果真的是卡林顿事件的话，就是上海比如说在崇明岛这种相对比较暗的地方都可能会看到带点绿的极光。
这个我没办法说到底能不能啊，很难讲，因为上海毕竟纬度不高，而且磁尾方面就更不具优势啊，看红色极光肯定没问题，绿色极光还是说不准。
虽然有点期待，但是考虑到就是现在这个毕竟我们那么依赖电力对吧，这还有这么多电子设备，不知道受不受得了这样的冲击，还是别轻易发生了啊。
对对对对，
前面你在节目当中说是我后面会讲，但好像你忘讲了之前的那个2003年的万圣节超级地磁暴事件，它的那个指数现在看下来是有多少？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也翻了一翻这个方面的资料。一方面呢，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地磁暴啊，它是达到了这个 G5 啊 KP9，这个因为是它的本身指标体系它
到顶了嘛，
到顶了。
对对对，
那么相应的这个X 级的这个耀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对吧？我去看了看，达到了 X28 级。
哇，哦，那这次还差远了。
是不是差远？这次连 X10 都没达到嘛，对吧？
但有没有可能那一次就是一个孤立的 X28 就直接能够造成这个效果？
它也不是孤立的，它其实也是先后爆发了好几次，大概有三次 X 级的，从10月27号、29号到11月11号，它也是爆发了好几次。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X28 级啊，它也是因为这个卫星的探测器它封顶了28，
哇，
所以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有可能更高，对，
但是可能和卡林顿还是差了不少，因为起码从地球上的反应来说，没有卡林顿那个时候这么离谱，
哎、
对吧？
应该是，但是呢，上一次其实也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说。
我记得有个卫星是直接烧坏了对吧，日本的一个应该是
啊。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我也侦查过，就是说两个啊，一个呢是在瑞典发生了局部的断电的现象，就是说这个短路，就这和哪什么时候呢，1988年还是89年，就是
加拿大的那个
加拿大魁北克的这个情况如出一辙，但是魁北克它的影响面就更广。但是大家看啊，这两个太阳活动周期是相邻的吧，对吧？啊，89年到2002年、2003年啊，它就是一个活动周期。所以说，连续两个活动周期都出现过那么强大的这个太阳的风暴和地磁暴。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卫星，其实这些卫星啊，其中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卫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什么影响呢？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是这样写的：暂时性的丢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地磁暴来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卫星的它的高度的一个剧烈变化，啊，实际上这个大气的浓度增加了，对吧？使得它的阻力变大了，它的高度会往下掉啊，或者是这个因为出现了短暂性的通信的中断啊，失联了。这种情况差不多全天啊，有一半的卫星受到影响。大家想象一下，
很可怕的。
对，
哎，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最近这一次的超强地磁暴好像没有听到太多的什么这个探测器出问题了。
对。还是有一定的提前量，做了一些准备啊，
就包括现在我们的技术，什么空间天气的这种能力都强了。
对，我也关注到了，比如说像那个星链卫星， 实际上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轨道的提升，但是呢，这个即使做了这个提升啊，它也有再往下掉，就是感觉有点就像我们这个开车它爬不动的这种。
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好像上次也说过，对吧？加热大气以后，其实它本来的这个轨道上的这个阻力没那么大，现在阻力变大了，
对
吧？对，
同时呢，也做了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调整太阳翼的方向。啊，就是原来我可能是横着来的啊，就是或者说是我就是我们叫垂直于这个地球，那这个时候阻力比较大，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这个顺着，就像我们划船一样的这个桨呢，我要把它这个平行于水面的这种情况，那相对阻力是最小，但我这种时候呢，它可能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啊。所以呢，实际上星链它是有过一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它是服务受限啊，所以可能就是稍微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它就进行了这个关闭，或者说是把一部分的卫星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安全模式啊。
对，总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太空上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其实对于空间天气的这种预警，甚至我们可能以后说预测的这种能力，也是就是它的这个需求会不断的变强。
对对对，是这样子。
嗯，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大家应该发现了啊，这一期的内容似乎还没有结束，别着急，后半部分呢很快就会更新。也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水兄，
咱们下期见，
拜拜。